刚才我们唱的凡事要忍耐啊，感谢主，所以你们又要忍耐我一次啊。如果你觉得我讲的道不好啊，还是凡事有盼望，因为我们快要搬家了，所以不会让你们受苦太久啊。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啊《路德记》的啊第三讲，这个通告的。对不起，好 ，OK。那么我从这个上个月开始就讲路德记，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两次啊、所以呢，你如果上两次没有来，或者是就缺席一次，那么我就简单的把这个路德记前面两次、是怎么回事跟大家复习一下。那么这一个圣经的这本书呢，它的主人翁啊叫做路德，那么是一位姐妹啊，她是摩亚人，那么所以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那么她是个外邦人，而且摩亚人是向来是被以色列人瞧不起的啊，认为他们是这个罪人，那么也是不洁净啊，有他的道理啊。那但是呢，他就嫁给了一个到摩崖逃难的犹太人，就有一家人，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因为犹太有饥荒，所以他们全家呢就跑到摩崖地去求生。那么就在摩崖地的地方嘛，这个男人就娶了路德，那么但是呢，这个男人后来就死掉了，路德成了一个年轻的寡妇。那么路德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正常的情况，路德就会回到他的父家，然后呢，再找一个另外的一个男人嫁。但是呢，路德却没有这样做，原因是因为路德很舍不得他的婆婆，他的婆婆叫纳俄米。纳俄米也是一个寡妇那么这个路德呢要跟纳俄米一起回到这个犹太去。那么原因是因为伯利恒那个地方是他们的老家，那个地方呢饥荒呢已经过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开始又有粮食好，那么跟着纳俄米回去以后呢，婆媳无以为生所以呢路德就到麦田里面去捡人家收割的时候掉下来一些麦穗基本上是以乞讨为生。那么恰巧遇见麦田的主人，这个人呢叫做波阿斯，他年纪比较大那么但是非常仁慈，而且这个人呢非常善待路德，那么彼此呢都有很好的印象所以呢就有了这段罗曼史。所以路德记是圣经里面少有的记载男女之间的一个罗曼史所以这个读起来挺有趣的。好，那么今天呢就进到第三章，我来读你们来听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起，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掰大麦，你要沐浴磨膏，穿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你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子，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 你幕后的恩比以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你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你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德便在他的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便起来了。哇，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哇斯就担了六个簸箕的大麦帮他扛在街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路德就将那人所向他所行的诉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的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啊，神的话语记录在路德记第三章一到十八节。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今天的讲道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也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是一段不容易了解的经文，因为你看到这个路德他自己沐浴打扮磨高，然后呢居然躺在一个陌生的男子的脚下，那么这不是送上门来，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很容易这段圣经就被人误解。我知道有些牧师他们讲路德记的时候特别不讲这一段，因为很难讲啊，因为也曾经被人家误解过。好，这段经文呢曾经被误解也被魔鬼利用啊。我这里先告诉大家哈，路德跟波阿斯并没有发生亲密的关系，等一下你们就知道啊为什么我是认为这个样子啊。但是呢有一个异端叫做东方闪电啊，东方闪电我听人家讲既然已经到了我们这里来了啊。陈君姐没在吗？不在啊，在外面欢迎去了。他跟我讲，他说有东方闪电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人他们的人还来过我们教会聚会啊，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讲啊。那么我在网上面看到东方闪电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位姐妹，她被东方闪电骗去，然后呢东方闪电里面的一个男的要跟她发生亲密关系，就给她看的就是路德记这段经文。她看了以后，果然是啊，这样的事情在圣经上都有记载，肯定没有错的。所以呢他就跟那个男的就发生了亲密的关系。那后来当然是发现这整个都是一个异端的教导，所以他就离开了。所以这个是那位姐妹所做的见证。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很容易被误解，很容易被魔鬼利用。好，那么为什么这个路德陈君姐妹在那里，刚刚找你没找到，也不举个手，哈哈哈哈。为什么路德敢做？他居然胆子这么大，这是一个陌生的男子啊，对不对？他居然就跑去把人家被子掀开，就躺在他的脚底下。你看，这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这原因啊，是因为律法里面有一条叫做近亲买素，这个记录在《生命记》25章5-6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那么到了路德的时候呢，已经延伸到其他的近亲了，要比如说堂兄弟 啊，那么它也算这样。所以呢，这个律法的本意啊，是要照顾这个，第一要照顾这个寡妇啊，这寡妇啊，她的丈夫死了又没孩子，所以呢她孤苦伶仃，所以呢这个应该由这个她的丈夫的兄弟来照顾她，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要给这个死掉的这一个人留他的后代，就是说假如这个寡妇跟他的兄弟结婚，然后呢生了长子的话，这个长子啊是要归死掉的那一个人的名下，这样子的话啊可以继承他的产业，那么继承他的整个在宗族里面的这个后代。好，那么这是一个立法里面，而且立法里面还讲得非常清楚。我觉得下面这段你们要看的时候，我自己第一次看的时候就非常的好笑。怎么回事呢？这是一些生命句哈。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子，他哥哥的妻子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子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子，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哇，你看到没有，厉害不厉害？就说这个寡妇啊，假如这个他哥哥的弟弟不愿意娶他的时候，他有权利啊把城中的长老众人都找来，然后当众问他，你娶不娶我？他说不娶。不娶就怎么样了？他就可以当众脱他的鞋子。所以这个不娶的不愿意娶的这个人呢、就被脱鞋，不是叫脱鞋子，是叫被脱鞋子，叫啊，对，他是完全是被动。然后呢还要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羞辱他，哇，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羞辱。所以这个是这样。那么我们还会讲，特别是到了下一次第四次讲到的时候，会讲到为什么有人不愿意这样子做。我第一次读到这时候，多娶个老婆啊，这艳福很多啊，对不挺好嘛，对不对啊？后来多读一下才发现不是这样。第一个啊，哎呦啊，下雨了，我走，我下得挺大的。那么第一个，这个哥哥的老婆可能是一个丑八怪，对不对啊？这里讲是一个义务啊，就说你哥哥的老婆就算是个丑八怪的话，你也要娶她的，懂吗？你就说没有选择的，你不是管你愿不愿意的问题，这个你有这个义务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产业的问题，我这一期就跟你讲了吧啊。怎么呢？就是啊，这个生下来的长子要算他哥哥的啊。那么这个以色列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吧啊，就是说分遗产的时候啊，长子要得两份。你要比如说你有两个儿子，你的遗产要分成三份，长子呢要得两份，然后第二个儿子得一份，你懂我意思吗？好，那么现在这个长子呢是他哥哥的，对不对？我们刚刚读了，这属于他哥哥，意思是说他的遗产将来分的时候，大部分的要到他哥哥的这个儿子底下，不是他自己的儿子，你懂我意思吗？对，有相当多的人是不愿意做这个事的啊。那么但是呢，这个是律法他们规定你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好了，那么近亲买树呢，是基本上是预表神的一个救赎啊，因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所有的买树的意思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要付出代价，我自己要吃亏的啊。那么这个哥哥的哥哥死了，那么我要娶哥哥的老婆，这件事情我是要吃亏的啊。那么所以在吃亏的情况之下仍然要做，而且要心甘情愿的做啊。当然了，这个律法上面说了，说有些人不心甘的话，那就变成脱鞋之家。那么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呢却是心甘情愿的。 他为了我们众人的罪，他没有以他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他自己谦卑变成人，而且卑微到以至于死，也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付了莫大的代价，把我们的罪给赎出来。赎这个字最重要的就是付代价的，这个对我们耶稣来讲，他付了他生命的代价。那么对于这个以色列人讲，他做这件事情的话，他要付很多金钱上面的代价。好，对，十字架基本上就是一个救赎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波阿斯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尽心满赎这件事，基本上是预表十字架。好，波阿斯来预表耶稣，波阿斯预表一个立约也建约的神。这个我刚才说过，这个尽心满赎是一个约定，是必须要做的，而且你做了以后不能后悔。你一旦把这个嫂嫂给娶过来以后，不能说哎呀，我这个觉得这嫂嫂长得丑她脾气也不好，过几天就把她丢掉，不可以。娶过来就是一个约，你必须立了约还要建约，就要坚持到底。这种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就是一个立约也建约的神。那么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好，我们看到一个不爽约的神这个波阿斯讲的话是什么？他说，我实在是你一个尽至尽的亲属。你知道这讲这个话这个路德跟他的婆婆拿俄米都知道。因为什么？路德他自己沐浴然后抹膏到场上去，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波阿斯这个是他至敬的亲属所以他只不过当然去提醒他，你有这个责任了你如果不做的话，我有权利脱你的鞋子，还吐沫在你的脸上。当然还没有变过，事实上就是去提醒这个波阿斯他有这个责任了。好，然后呢，波阿斯他也知道他有这个责任，因为波阿斯也晓得这一个女子是他的至亲的一个这个亲属的遗孀嘛。那么所以呢，这个路德到那里是去做提醒的工作。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有点像这个一样，但有一个很重要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什么？神一旦跟我们立约的话神是不需要我们去提醒他的。你提醒过神吗？我提醒过。我有的时候碰到那个时候申请 grant， 我以前是个教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有这个申请这个经费的压力，就是申请经费的时候，我就常常不是一次两次，常常提醒上帝，在我的祷告当中，主啊，你说到你要照顾我一辈子吧，而且我很清楚的知道你是呼召我来当教授，难道你忘了我们当教授的需要 grant， 需要经费吗？我提醒上帝，因为我的信心软弱。但是我告诉你，神是一个不需要被提醒的，一个真正的有非常有信心，对神有信心。我们等一下看那个拿俄米，就是对神非常有信心，是不需要去做这样的祷告。好，那么这个神给以色列人立约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方过流奶与蜜之地。这是什么？这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的时候，这个上帝差遣了摩西回到他们的这个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然后要带他们出埃及，然后回到迦南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做流奶与蜜之地一定是非常美丽的地方。今天你如果到以色列去的话，今天的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从1948年建国以来到现在已经70多年的时间，那么已经把这个国家建设得非常好 但是你如果去看一些那老的照片，就是以色列建国以前，我真是看不出来那是一个什么牛奶与蜜的地方，因为一片荒凉啊，很多地方连棵树都没有，那地方极端的缺水。那么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的树啊？你知道这个我的爸爸他是学农的，他这一生啊有个遗憾的地方，就是他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他非常向往以色列，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听说啊，以色列人那个灌溉的方法，用极少的水去灌溉他们的农作物，这是全世界第一。他们叫滴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把他们种下来的这些作物，不管是蔬菜也好，是这些其他的这些果树也好，他们都用塑料布把它盖起来，然后在树的地方呢，要种树的地方挖个洞，然后呢就把种子苗给种上去，然后呢它有一条管子，这条管子啊就通过这个树的旁边，只有在这个树的地方啊一滴一滴一滴灌溉这棵树，你懂我意思吗？绝对不浪费任何一滴滴到别的地方去，对，它是叫滴灌。哇，这早让这个以色列现在到处都是绿色啊，非常非常的好，这个是全世界有名的。所以现在你看的话，你说它是牛奶与蜜的地方，现在的确是如此，那以前不是。好，就是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意思是说当我们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立约啊，意思是说我为你们的罪上了十字架啊，那么我给你们立个约，我当你们的神，你们要依靠我，我这一辈子呢会保护你，然后呢你将来会到天上面与我永远同在啊，不是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约啊。那么这个约呢我们的神是帮我他用他的鲜血立下了信约。 OK， 好，我们要学习这个神的信实啊，这个爱是一个强烈的尾声。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爱的真谛啊，那首诗歌非常的好啊。那么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也就喜欢唱这首诗歌，因为这首诗歌真是第一个它的调子非常好，然后第二个它里面讲很多，它讲的说是恩久忍耐又有恩慈，爱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恶，不喜欢不义。你看一大堆的，就是不这个不那个不这个不这个，是不是？然后呢，要这是不该做的。然后该做的事情是喜欢真理，要包容，要相信，要盼望，要忍耐，然后不但要忍耐，要凡事忍耐，而且要爱惜，永不止息。哇，不得了，你要这个对这个爱的真谛啊，上面没有讲说爱啊是罗曼蒂克，爱是来电。我们一般人的想法，这个男女之间的爱就是来电了，对不对？那么以前这个任健跟雨桐的时候，那不止来电了，我们还留下了许多值得留意纪念的相片，对不对啊？这个你们来得太晚，所以不知道，也没看过。有一次他们亲热坐在教会的前排，后排来了一对，从别的地方来了一对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夫妻啊，看这两个年轻人这么亲热在那里，都傻掉了。我赶快站起来跟他解释，我说这对年轻人刚刚订婚的，现在如胶似漆啊，对，哈哈哈哈。老夫妻啊，就脸上仍然有许多不自然的样子，这个算是原谅啊。OK， 好，那么这是爱，这是一个自然流露，我没有说你不对啊，这个自然的流露挺好的，但是你看到没有，这不是圣经所说。圣经从来没有说那个罗曼蒂克的感觉是在爱里面必须要有的东西，没有，没有这样，反而说是什么？说是忍耐，忍耐，忍耐，不求自己的益处。意思说，当你爱路德，不光是爱路德，假如路德是一个漂亮的女人，那也不罢；假如路德不漂亮，她有责任，人人要讨她回去，那个就不真的是不来电。 好，道士说爱是恒久忍耐，凡事忍耐，永不止息。对方不可爱还是要爱，这是一种委身的爱，这种 commitment 啊，所以说这种立约的以后啊，我立志要爱你，所以我就永远不变，就是这个意思啊。好，不是因为路德漂亮，波阿斯才爱他；路德长得丑，波阿斯也要娶她，因为有买树的是一个责任。好，那么婚姻当中更是如此啊。我们特别我们基督徒结婚的时候是一种 commitment， 是一种互相的委身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如果在教会结婚的话，通常牧师啊都会分别的问新郎，然后再问新娘。都是这样，你愿意娶这个人为妻，或者你愿意要嫁这个人为妻，然后呢说是一生一世啊，一直到死亡把你们分开，就是说到死啊你都不会离开他，这是一个终身的一个尾声。哇，这个要这么大的，不过我们这个体育馆啊，特别是夏天雨这个声音很大啊。不过你们还能听见吗？没有问题啊，后面还听见啊。对，这个我当教授的人呢、啊，有一点这个一厢情愿，常常啊都说你们在后面能听得见吗？其实他坐在后面就是不想听见，对不对 ，Robert？ 对啊，对，你一样是前，但你也坐过后面啊，坐后面就是不想听的，想睡觉。这个人就是很会一厢情愿，对，哈哈，我们这些教授啊，都是对的。好，那么婚姻当中应该更是如此啊，你们做丈夫的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对教会舍己。哇，这个今天我来的时候，有人问，喜玲姐呢？我说喜玲姐有软弱。没有来，通常我跟我们同工们讲，喜玲姐有软弱，大家都知道 what happened， 怎么回事？怎么我们夫妻吵架了？他心里不高兴，所以呢就不来。后来，特别是因为我今天要讲道，就不听你讲道，作为惩罚，你知道吗？不支持你 ，it's okay， 对，啊，是我错了，是我不对，这个。我绝对应该受到惩罚的，你眼睛瞪那么大干什么？哈哈哈哈，我这人是不讲谎话了，这个没有什么需要的。今天太太跟我吵架，然后呢，太太没有来。好啊，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这个就是我自己犯的罪，我没有爱我的妻子，我没有爱够我的妻子，所以这个我是犯罪。犯罪还能够站在这里讲道，不过我今天在讲道之前，深深的向主忏悔，跟主讲我说，我现在上讲台了，所以保险再一次不摸。好，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啊，所以这基本上面是彼此顺服啊，丈夫不能光要求妻子顺服。因为圣经的教训很清楚，是彼此顺服，彼此委身。好，那么这个路德跑到波阿斯的脚下面，然后后来波阿斯醒来了以后，大吃一惊，你是什么人？哦，他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那么这个波阿斯在之前已经跟路德有好几次交往，所以他认了。就算晚上看不见脸，但是可以听到这个路德的声音，他晓得这个人是谁，对。所以呢，这个路德就讲了一句话：“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这什么意思啊？以前我不大懂，后来我读了一些解经书以后，发现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求你来娶我。”这是一个表白啊，你懂吗？我们用现代话讲叫表白，是吧？啊，你是现代有年轻人，我在当年轻人的时候，这个两个字没有，什么表白？那么这个就是表白。所以路德 再向波阿斯求婚了。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一般都是男人向女人求婚，这个是反过来，是女人向男人求婚。好，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这个在以西结书里面有一段记载啊，这是上帝讲话，因为这里写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上帝讲话，上帝呢用一个男人向女人这个婚姻的这种求爱的方式，来表达上帝对以色列的这种爱，这种关系啊，所以你看他这种关系呢，是一种求爱的方法来做的。我从你旁边经过，这个你就是以色列啊，就是犹太国，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裳搭在你的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看到没有？遮盖你的身体，意思是说，拿一个衣襟遮盖另外一个女人，意思是说，这两个人要变成夫妻了。那么所以当这个路德说，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意思是说，求你来娶我，变成你的妻子。好，这个衣襟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意思是翅膀的意思。那么所以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啊，那么这个就更是这个当这个路德第一次碰到波阿斯的时候，他就曾经这样说过，这句话呢是这个波阿斯说的话，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你知道这个波阿斯说跟这个路德，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啊，你来投靠我的翅膀之下，没有这样说，只是说你来到以色列耶和华神，你来投靠神的翅膀之下。你看到没有？这两个地方有非常类似的。所以我说哈，我们的波阿斯他的作为是预表了神的作为啊。这个在翅膀之下庇护你。最终极的庇护，最终极的保护是什么？就是十字架，保护我们的永生，对不对？这是最终极的保护。好，这个路德是一个年轻的女人，那么这个波阿斯呢，大概比路德要年纪大很多，到底大多少？圣经没有说，我们不好猜测，但是。波阿斯好几次叫路德女儿啊，这个真的就是女儿啊，不是说年轻女子，不是你，就是你的，是我的女儿。意思是说，路德大概是可以当波阿斯的女儿这样的年纪，他们年纪相差挺多的，我想至少20岁一定的啊，对。那么，所以这个图上画的这个，看起来波阿斯好像没有那么老啊。那么路德呢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啊，她长得很漂亮。好，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哈，波阿斯跟路德没有发生亲密的关系啊。我在这里说波阿斯没有侵犯路德啊。我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呢？用侵犯这两个字呢？有原因的啊。就算是路德心甘情愿要跟波阿斯发生关系，那么这种行为。事实上在神的眼睛里面看，是波阿斯有侵犯了路德。为什么？因为在神的眼睛看来的话，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圣洁的事情，不允许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波阿斯就会侵犯到这个路德的圣洁。所以我用这两个字叫侵犯啊。可能在路德的心里面不觉得被侵犯，但神的眼睛更重要，神的眼睛认为这是侵犯，就是侵犯。好，路德送上门来，而且两情相悦，我们看到，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波阿斯要和路德发生亲密的关系，路德大概不会拒绝。为什么这样子说哈？因为路德是迦南人，摩押人是迦南人的一部分，你知道迦南人是相当的这种淫荡，这种淫乱的关系啊，是在这个迦南的这些文化里面是普遍的被接受的。 这就是为什么当这个这个约书亚的大军打进这个耶利哥的时候，要把整城人全杀掉，因为全部都是不干净不干净都犯了罪，整个城里面全都是这种罪恶的淫乱的关系。OK， 好，那么迦南人呢，他当然不熟悉律法啊，这是第一。第二，这摩押人怎么来的？这圣经上面记得很清楚，是有一个人叫做罗德，那么他逃难逃到山上面去的时候，带着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就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延续我们的后代？这山上就只有一个男人，所以呢，他们就用酒把他的爸爸的罗德灌醉了以后，就跟他发生关系，然后长女这样子发生关系，乱伦的关系，就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做摩押。这个摩押的后代就是今天的摩押族。对，这一段描述在圣经里是属于一个非常丑恶的一件事，上帝很不喜欢的事，是一个乱伦的事情。OK， 然后呢，然后这个叫摩押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吗？摩押的字就是从父亲来的，懂吗？所以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是一个淫乱的一个名字，所以整个族是相当的淫乱的啊。所以我说这个波阿斯这个路德，如果波阿斯要和路德发生亲密的关系的话，可能路德不会拒绝，这是我的猜测，但是我猜测是有原因的啊。好，那么路德为什么这样子做你这个最好的解释就是路德要提醒波阿斯，他是他的一个至亲，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路德不知道的，拉俄米也可能也明显的不知道，就是什么？就是说他们近亲的这个亲属关系啊，波阿斯不是最亲，还有另外一个他的亲属更亲啊，然后可能那个人可能是这个波阿斯不是这个路德死去的丈夫的一个很近的一个堂哥，那么波阿斯呢可能是堂哥的堂哥，你懂我意思哈，就是更远一层啊，但是明显的拉俄米跟路德都不知道这个，但波阿斯知道，因为波阿斯说了，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亲啊，波阿斯知道，所以波阿斯因为知道这件事，所以他就晓得，假如要有人要娶路德的话，另外那个人比他更有资格，你懂我意思吗？只有那个人不愿意娶的时候，才会轮到他。所以波阿斯是一个非常尊重神的律法的一个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波阿斯是肯定不会得罪神，就冒冒失失的就跟路德发生关系，这绝对不会。对，波阿斯没有得罪神，女儿啊，你看他又叫他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把你所说的我必照着，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啊。那么虽然没有说这个路德长得多漂亮，整篇的这个路德记里面没有提到路德长得漂亮啊，这个是后世的这些解经的人，特别是这个犹太教里面的拉比，他们都认为路德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子。OK， 但是呢，贤德这件事是屡次的说过啊，所以巴斯也喜欢路德。对，你看，凡你所说的什么意思？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话，说的不是要求我用我的衣襟来遮盖你吗？这是你讲的吗？对不对？啊，他说，凡你所说的啊，我都必照着行。意思是说，你不需要再讲第二遍，我已经懂得你的意思。啊，对，路德波阿斯懂的。那么，用现代的话就是我懂的，啊，就是这样。对，简单明了。OK， 好。那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这个是路德不知道的。这个讲到只是的时候，好像有点遗憾，对不对？这个有点说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对不对？假如没有那个家伙就好，那个家伙 比我跟你的关系更近。假如没有他，那不，我就可以马上就娶你。只是他有一个挡在路，挡在那里。所以巴心里面再愿意，也不愿意背逆神的律法。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波阿斯没有亲近律法，没有得罪神。所以那个东方闪电的那些误解这段圣经啊，是绝对是不可饶恕的。好，我们该学什么功课呢？第一，不是只要两情相悦就可以发生亲密关系。今天的年轻人太多了啊，这个一旦是男女朋友就可以上床。我告诉各位啊，这是绝对不讨神喜悦的事，不能做的。第二，有人说我们不但两情相悦，而且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啊，我们并没有违反这个不要跟外邦人结婚啊，信与不信的不可以同父一恶啊。我就听过这样的这个基督徒用这样，我们两个都基督徒可以的。不可以。第三，不是去法庭领了证就可以发生亲密关系。你可以说，哎呀，黄长老你好严格。不是我严格，圣经说得很清楚。你知道法庭领了证只是人看来你是结的婚的，在上帝的眼睛里面你是结的婚的，必须要在神跟人面前有公开的证明，你还要在神的面前发誓。所以你到一个去领个证，你就认为啊，我们可以住在一起。不可以的，这种事情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发生很多次。我就曾经听过一个两个基督徒，一男一女，他们啊都是去领了证就算结婚了。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出去旅行啊，所以呢要在住旅馆。住旅馆的话两个人住在一间房间里面可以省点钱了，对不对？就难免会发生这个关系。所以呢为了要方便能够住一个旅馆，住一个同一个房间，就先去领个证。在美国领证是非常容易的啊。我听到以后心里面非常难受，要花点 reason， 为了这样子违背什么？他们在 by the way 这两个弟兄姐妹，他们不愿意，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做错。只有在婚姻之内的夫妻才可以有亲密的关系。这个婚姻我等一下定义啊，不是领证，领不领证倒是无所谓，因为在神的眼睛里面没有领证这回事。我们今天看的领证比在神里面更重要，错了。今天很多人眼睛瞪我，放心了，我快要走了。你假如觉得我讲的不对，讲的不好听，你不喜欢听，忍耐一下。我们大概今年年底以前就会搬家。好，只有在神和人面前的见证又合乎圣经的教导之下的婚姻才算婚姻，跟领证没有关系。那什么叫在神跟人的见证之下？第一，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样？是在教会里面，经过教会里面的长老或者教会里面的牧师给你，不是光就证不跟呢，证婚姻结婚之前一定要有婚前辅导。婚前辅导非常的重要，因为呢神可以借着长老跟牧师告诉你结婚。我就知道有一件事是有两个人要结婚，结果做了婚前辅导以后他们决定不结婚。原因是因为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就发现他们还有许多的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清楚不应该结婚。所以说这个婚前的辅导是必要的。你们如果当中有人要结婚的话啊， 啊，婚前辅导你找天父长老，不要找我，我很不喜欢做婚前辅导。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我自己还犯罪。而且在神的面前要发誓，要有誓词的，要委身一生的。那么我说，有人说我在教堂结婚呢，我这个教堂有这个引号的，你知道有个地方叫拉斯维加斯，对不对？拉斯维加斯啊，那个地方不晓得现在大概已经这个行业已经不盛行。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拉斯维加斯一大堆所谓的教堂，就你要去结婚啊，你也到拉斯维加斯去，然后呢，水那个地方太多了，就是 every street corner 就是一个，然后你就可以去，哎，交点钱，然后呢还可以穿礼服照相，还有一个人。一个牧师一样的，穿着牧师的袍子给你证婚了，然后就算在教堂结婚了，这个是完全不讨神喜悦的，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没有真正的在神面前的这种委身。好，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波阿士是一个很仁慈的人啊。波阿士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这什么意思？因为那时候还没结婚呢，没结婚半夜这个女人就跑到他的这个脚下了，这个让人家知道的话，有损路德的名节，对不对？所以你看，花这是一个处处为别人想，所以他说不可能不让人家知道有女子到场上，那是顾念路德的名节。然后又对路德说，他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哈，打开来，这个外衣打开来就像一个很大的一个帐篷一样，一个兜子哈，对。然后呢就给了他的六簸箕的大麦，让他扛在肩上。哎呦，六簸箕的大麦路德也砍得动，真是了不起。很多很多的麦，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收大麦的时候。所以我说大概六簸箕大麦是骗你的，没有说是骗你。是说是什么呢？说是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哇，原来路德不是这波阿斯，不光是顾念路德，还顾念路德的婆婆，那个可怜的了。所以波阿斯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位，好，所以没有忘记老人的需要。好，最后我们要看呢，这个集中在拿俄米身上。我们看到拿俄米是挺有信心的，因为他的媳妇回来以后就跟他讲啊，如此如此，这般发生这些事，这个拿俄米一定心里面很高兴。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希望这个波阿斯能够娶他的这个寡妇的媳妇儿媳妇。那么这个对这个波阿斯很明显的他愿意这样去做，只不过是有一件事你要解决，就是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比他们更亲更近啊，对。所以呢，他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个事情怎么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好这事，必不休息啊。拿俄米讲这个话的时候是第二天的早上，对不对？所以他说啊，今天在日落之前，他讲今天就是在日落之前，这个波阿斯啊肯定会把这个事情办好。哇，有这么大的信心吗？祷告交托以后，就应该应安静的等候，看这个事情要怎么成就。所以这个给我们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啊，你祷告以后就要安心。我以前要申请国外的时候，就今天就提醒这个上帝。哎，你要改变那些跟我的 grant 人的心，让他们都喜欢我的 grant 什么等等的，而且特别提醒上帝，我多年以前已经把我的整个的人都交在你的手里，啊，你怎么不能够负我啊？当然，上帝不需要我们提醒，但更重要一点就是，上帝不但不需要提醒， 上帝在更加的希望我们这些，当你祷告交托了以后，你就应该有耐心的等候。我们要学习一个等候的功课。我要告诉你，你们祈求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后门就给你开门，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你可以祈求，你可以叩门，上帝会给你开门，一定的。什么时候开门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开门我们也不知道，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方法，不一定，但是他会的。所以你心里面有这样一个笃定的这种信念的话，你就安心的睡觉吧。所以经历以后就交给神。我给我受洗的是一位我们组内的一位老的长老，叫做林三刚，这个我知道潘潘建是叫做他的名字，你见过他吗？你大概没见过，他已经被主接走了。林弟兄有十个儿子跟女儿，他有十个孩子，了不起了。这个住在纽约。然后呢，这十个孩子当中有一个最超级这个后来这个孩子啊，就住在匹兹堡。那你各位知道我们家到这个北卡时住在匹兹堡。对，我呢，并这个没有受神的足够的祝福，就没有遇到这个人过。后来我去找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搬家了，已经不离开匹兹堡，所以他以前住过匹兹堡，就在我们匹兹堡的很多人都认识这位弟兄。这位弟兄啊，才华横溢，大概是林弟兄的十个孩子当中最有出息的一个人。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哎呀，调皮捣蛋，跟人家去这个狐朋狗党，什么这种事儿。有一天晚上，林弟兄接到一个电话，警察打来，纽约市的警察。他说：“你是不是这个某某某这人的爸爸？”我说：“我是啊。”他说：“你儿子现在被我们抓起来，关在我们的警察局的牢里。”哈，怎么回事啊？他说他跟人家打架，他们等等等等，讲了一大堆。哇，这个林弟兄是心里面难受的不得了。特别是林师母啊，林师母急得不得了，赶快去把他保出来。怎么能让儿子在这个监牢里面住一晚？林弟兄后来做见证的时候这样，他说：“上帝有上帝的美意，这个孩子调皮捣蛋，让他在牢里面过一晚上，甚至两晚上、三晚上，都是上帝的美意。他不去保他的儿子。”然后电话挂了以后，然后他说：“弟兄姐妹们，作为一个爸爸，知道自己的儿子坐在牢里，还能够把这样的事情交托在神的手里，然后安安稳稳的睡一个觉，是不容易的。”哎呀，我心想，的确是不容易啊，要是我大概睡不着。他可以睡安安稳稳的睡一觉，我就没有问了，我说林师母也能够安安稳稳睡觉大概好。林师母是我知道，我认识他，是一个比较这个情绪比较波动的一个人。的确，自己的儿子在牢里怎么能够睡觉？但林牧师他就讲，林弟兄还是有弟兄。好，我们看到纳阿米的爱心哈，那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看到没有？我心想啊，我说他现在能够过日子，还能够活下来，是什么？是因为路德去帮他找吃的。你把路德嫁出去了以后，假如路德的这个丈夫，当然这个假如是波阿斯大概没问题，假如是别人的话啊，不见得来奉养他这个婆婆。但是婆婆怎么办啊？那剩下的日子怎么过？他都没有考虑，而一心考虑的就是我这个儿媳妇，她需要一个安身立命地，要给她找一个好丈夫。不为自己打算，为了别人的益处，看到没有？我们刚才读的爱的真谛不就这个样子吗？住 哥出嫁以后，那你靠什么过日子？那你没有为自己着想，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但是那阿米我相信他也是一个信心的，有信心的人啊。就算是将来我的这个儿媳妇嫁了人了以后，他不管我，主要是他的丈夫不管我，假如是这样的话，放心，我还有上帝。那个我记得一个老牧师，他从他福建的家乡出来，那个时候啊已经局势非常的危险，他就跟他的太太道别，他要到菲律宾去念神学院可能要有三四年的时间不能够回家。然后这个他太太就他那已经有好几个孩子啊，对啊，那我们如果没得吃的怎么办？这个牧师就跟他讲，要读读马太福音吧。马太福音说，你不要为你的吃什么穿什么而发愁，要把一切我们都需要告诉我们的上帝。天上的飞鸟他都喂饱，何况我们呢？后来他的太太，就是过了很多年以后，他的太太带着儿子跟他重逢以后，然后这个老牧师就问他太太，你这几年日子怎么过的？他太太说，我们是吃马太福音的。因为你说的吗？我们看马太福音，说这个话当然是很心酸了，因为都是 一把眼泪。他们一个女人带着好几个孩子，丈夫不在身边，这日子不好过。但是感谢主，用了各种不一样的方法，神供应这家人，这家人没有一个饿死，不但没有，而且每一个孩子都长得非常好，都热心爱主。好，就是你读这个路德记啊，至少我读路德记，读到最后会得到一个结论。其实啊，这个近亲满数更有资格要嫁给瓜斯鲁，不是鲁，是拿俄米自己。拿俄米是个寡妇啊，而且你看，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属中有一个人名叫瓜斯，是一个大才子。这里讲到的，他们跟瓜斯的关系是从以利米勒来的，不是以利米勒的儿子叫马伦啊，不是从他来的，是以利米勒他自己的亲属。所以既然这样的话，以利米勒死掉以后，他的这个寡妇更有资格要被近亲满数。瓜斯是以利米勒，也就是拉米死去的丈夫的至亲了，对路德与波阿斯的关系更远，拿俄米跟波阿斯的关系应该更近，对更值得去被近亲满足应该是拿俄米。而且路德是摩押人，这大家都知道的，拿俄米是犹太人，对不对？还有一种这种宗族的关系，这个犹太人一向是看不起摩押人。所以但是呢，这个谁，这个拿俄米就说，跟路德说，你沐浴磨膏，换上衣服，当然换上漂亮的衣服，然后呢下到产上去告诉路德，这样他没有怎么样，自己沐浴磨膏，换上衣服下到产，他完全可以这样的，他没有。爱是不求自己的意思，而且我们知道波阿斯是年纪比较大的，跟路德有一个很大的年纪的一个区别，更年纪上面更配合波阿斯，恐怕是拿俄米。 我估计呢，你大概要比路德要大个什么二十多岁，所以刚好跟波阿斯年纪差不多。但拿俄米没有这样。好，今天的信息呢，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从波阿斯跟路德、拿俄米这三个人的身上看到一点，对，他们都是预表神跟我们人之间的立的约。近亲买树本身就是一个立的约，然后是一个买树所以要付上代价的约，他们愿意这样做。这种事情也发生在我们婚姻当中，我们立这个约，我们就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要立要建这个约。还有很多的事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要吃亏的，但是因为我们已经说出去了或者我们已经答应了，就算是吃亏我们也要去做。我们要学习神的信实，委身的爱，花施的尽心买树是要付代价的。我刚刚说过他们所生的儿子，就算他跟那个路德结婚生的儿子的话，是不属于波阿斯的。他要继承财产的，这个孩子要继承财产的，这财产属于别人的，不是他的，要吃很大的亏的。然后要学习波阿斯的自治敬畏神。我再讲一遍，不是两个人两情相悦就可以上床，不是两个人都是基督徒两情相悦就可以上床，不是两个人都是基督徒两情相悦还注册领证了就可以上床，不可以的。委身的爱要覆盖下，学习拿俄米的爱心，不求自己的益处。我当我从这个匹兹堡到北卡莱斯当系主任，我那个时候当系主任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惶恐，因为我没有当过系主任。我就去问一个在匹兹堡的一个朋友，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我说你有什么经验可以跟我分享，你当这么多年的系主任。他就跟我讲了一个话，他说Be fair， 就要公平啊！你对你的这些系里面这些老师们公平就行。我后来啊，我在祷告当中，我发现光公平是不够的，应该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呢？是把自己的利益要摆在最后，对自己不公平。系里面如果有钱的话先给其他的教授，最后有剩下来的能分到我才轮到我。我当了七年的系主任，从来没有一次说是别人都已经分到还剩下的，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我一说我从来没有分到半分钱，不求自己的益处，你自己是在最后，这下面这就是当系主任的秘诀。我相信我们待人处事都是这样。学习拿俄米的信心，安静等候神。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是我们今天这段话语。我们感谢你，让波阿斯、路德和拿俄米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经历你，经历你的信实。我们也求你让我们跟他们一样，不求自己的益处，先考虑的是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谢谢你的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